在线上的朋友您好，我是角声的义工叫 Caroline， 谢谢您打电话到角声癌症关怀一个专为华人癌症病患幸存者及家属所设的电话癌症的教育讲座。我们角声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是协助癌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癌症的历程，并训练关怀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同走抗癌路。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我们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或社会的背景。我们提供有多项的免费服务，包括有抗癌资讯和转介社区资源。我们有角声的网站，以及有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同时我们有癌友及家属的互助会，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30，是在我们角声Mukita 是角声的办公室举行。同时我们也有电话关怀及家居探访。如果您要免费索取我们的一些我们所提供的资料，包括有医学常识的词汇、癌症的疗程手札、乳癌新知、向癌宣战的书籍、化疗师的春天，以及我们季刊的希望之声所出的季刊，还有每一天这个音乐系列的专辑，如果您有需要的话，都欢迎您到角声来索取。那我们今天的癌症教育讲座，我们的主题是癌症与生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的是潘明贵医师。潘明贵医师是开设 Santa Clara Medical Center 的肿瘤科医师。那今天他要讲到我们的癌症的治疗、化疗、荷尔蒙治疗及就是降低我们的recurrence。所以欢迎在这一个小时内潘医师有非常detail 的跟我们解释。把潘医师的 background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他呢有他有发展有许多的文章的发表，同时也得过无数癌症研究的奖章。他曾经在 San Francisco 是住院医师，曾经在 Stanford 是肿瘤研究员。那我们把前35分钟的时间交给潘医师，后25分钟，再打电话进来，我们有 Q&A 的时间。我们要问一下潘医师，您在线上吗？潘医师，请问您在线上吗？
在线上，听得见吗？
听得见，我刚刚讲的话，您都有听见吗？
我都听见了，
但是我们 OK，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好吗？
好的，就开始用这个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些资料，你开始解释。那我不知道在网上的这个，还有蛮多有没有看过这个网站？他们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网站？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先问我的？还是我现在就开始按顺序解释？
对，我们有把一些资料给我们 call in 的朋友，那但是我们没有去做研究，他们到底有没有上网？
好，
所以
没有
问题。
没有
对，
没关系。那我现在就开始讲，我想讲的就是说，只要是讲这个，讲这个，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我们可以做的，然后可以来降低就是癌症复发的几率。因为我们都知道得了癌症以后呢，就是早期的癌症，那经过各种各样的治疗，包括手术、化疗、放射治疗咯，激素疗法咯，就是说每个人都还有一定的这种复发的危险性。那这种复发的危险性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一些高一些，有些少一些。但是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就是说来降低他们复发的几率。那么我首先想要讲的就是说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讲这个 喝酒，就是说酒精的问题，因为这实际上是酒精实际上一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每天我们都碰到的一个问题，饮食当中的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每个还有基本上都问到这个。那当然有些人是从来不喝酒了，那么这个就不存在一个问题。那对于有些喝酒的人呢，尤其是就是那些得了这个比如说颈部就是咽喉癌的病人，尤其是那么喝酒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对不对？那尤其是治疗以后呢，就最好不要再喝酒，因为喝酒以后呢复发的几率就增加很多。另外我要谈到的就是妇女，因为妇女呢有些人喝了一点酒，那其实如果说喝一点，偶尔喝点酒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会影响。但就是说比如说喝的比较多，比如说每天都喝一个 drink 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发现就是说它会增加乳腺癌的复发率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提到的就是有一个大家都问的，就是说叫做 antioxidants， 对不对？ antioxidants 现在很流行，那么报纸哦各种各样的media 都讨论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好多人每天都吃很多 antioxidants， 那么究竟就是说这 antioxidants 吃有好处有没有坏处这个是经常争论的事情。那我就想首先是想讲的就是一个是前列腺癌啊，前列腺癌的病人呢你想要知道的就是前几年有个很大的那个临床试验，就是研究一下看这个就是 antioxidants， 一个是维生素 E， 对不对？还有一个是维生素 C，还有一个就是那少量微量元素叫做 selenium，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selenium 的中文，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能可以帮忙一下。
selenium 没有人知道。
知道哈，就说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说研究证明，就是说每天口服这三个药就是说不管你口服是维生素 E 还是维生素 C 还是 selenium， 每天那样口服都没有降低这个前列腺癌 的可能性，对不对？所以就是口服这些东西并没有用另外一个呢还有很大的一个研究，就是发现你如果口服维生素12啦还有一个呢叫做 folic acid， 就是用那个 supplement，用这些东西如果每天用的话也没有降低这个就是说致癌的危险性，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D 现在谈了很多是维生素 D， 有好多研究证明说维生素 D 很重要，那么缺维生素 D 的话呢有可能会对某些就是说对某些癌症的发病率的几率就增加了。那如果说把这个维生素 D 的那个血的浓度把它调整到比较正常以上的那个浓度，就是血的浓度，那么是可能会降低这个一些癌症复发率的机会那有好多研究，那当然这些研究都是回过头去看的，叫做 retrospective studies， 那么发现就是说维生素 D 呢有可能会降低肺癌咯、乳腺癌咯、结肠癌这个几率。所以其实你如果说问哪一个维生素真正有帮助的话，需要每天都口服，那么可能最重要的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能够保持这个骨质，这样就不容易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实际上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尤其是在那个妇女绝经后的妇女，然后又在吃这个激素的疗法啊，有些药像叫做 Arimidex、Enormosin、Femora， 像这三个药呢，有很多乳腺癌的妇女都在用。那这三个药呢，都会增加这个骨质疏松的危险性，是吧？那前列腺癌的病人呢，他有时候也用激素疗法。那用激素疗法的办法呢，就是他把那个雄激素给去没了。那因为没有雄激素的话呢，这个前列腺癌的病人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吃维生素 D， 然后和钙的补充其实挺重要的啊。所以我就想的就是谈到这一点。关于维生素还有 antioxidants 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其实接下来我想提的一个呢是就是胆固醇，就是胆固醇的药啊，吃降胆固醇的药的人很多，对不对？因为高胆固醇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那么有些研究发现呢，就是那些吃这个降胆固醇药的人呢，好像他那个前列腺癌咯的复发率就下降了。那有的又发现说那些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下降了。那还有一个呢，发现呢就是说那个肺癌的复发率也下降了。那当然也有些研究发现并没有任何的影响。那我之所以想提到这个的这个降胆固醇药的这个问题呢，一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把胆固醇在控制在正常以下，这个就是不好的胆固醇控制好，一个是它可以降低心脏病还有和脑中风的危险性，对不对？那当然你吃，如果说有高胆固醇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如果能够就是说听医生的建议，那么需要吃的时候吃，那么把胆固醇 给控制好，那也许也有对这个降低癌症复发的好处，对不对？当然你并不需要，因为是要降低癌症的复发率才去吃这个药，你如果说胆固醇也挺好的，不需要吃这个药，你就是不需要就因为为了这个降低癌症复发率再去吃这个药，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要讲了。还有一点，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妇女骨质疏松好，骨质疏松是很常见的。那么，有一个药叫做Fosamax， 当然还有别的药叫做一个，还有另外一个药叫做 Boniva， 是吧？这些药都很常用。那最近一些研究发现呢，那些妇女有乳腺癌的妇女呢，那么他们用这个药 的那些人呢，他们的复发率比那些同样有乳腺癌的病人呢，没有服这个药啊，就是降低骨质疏松的药呢，它的复发率就小了30%。那么这是回过头去看的，那么也有很多就叫做前瞻性的研究呢，发现这个就是说类似的药呢也确实可以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所以呢你如果说是在有乳腺癌的历史，然后呢在吃这个激素的疗法，那如果说还没有查这个骨质的话，就是叫做 bone density test， 那么还是要查一个。因为如果说确实有骨质疏松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吃这个防止骨质疏松的药还是挺重要的，不光是可以保护这个骨质，降低这个骨损伤，就是骨折的危险性，还有可能会降低这个乳腺癌复发的几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是吧？你有的药呢，你吃了一个药，有时候可以 有不光是一个，有时候两个有三个的好的这个作用。当然这些药都有一些副作用，所以吃这个你要吃这些药的时候呢，都要跟医生讨论好，问清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什么需要注意，对不对？比如说像吃这些降低骨质疏松的药呢，有时候会引起一种叫做很不好的副作用，叫做osteonecrosis， 就是那个jaw的那个骨头有时候会坏死掉。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很多疼痛，也很不好的后果。那一般来讲，这个发生在那些就是抽烟比较抽烟的人哦，就是有很多dental cavity 的人啊，dental hygiene 比较不好的人。一般来讲，如果不抽烟，那个dental hygiene 都很好，都没有 cavity， 就这种危险性都很小，是吧？所以这是关于叫做用骨质疏松药的那个问题。那这个实际上呢，我还没有放在我们的这个的网站上，我只是刚才就插进去讲。我在想现在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我已经讲了一阵子了，要问我的。
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让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有发言的机会，所以您现在是不是要暂停？我们可以先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我们可以这样子，那大家要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先开放一段时间。OK， 那如果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按星号61，您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的现场。OK， 当我念到您电话最后四码的时候，请您发问。您的电话最后四码是0005，0005朋友请发问。
你好，潘先生，我是纽约打过来的。我像刚才您说的很好，就是说在吃胆固醇药的人，就发现可以降低乳癌、肺癌等的发病率。那么我想，就是说我们不吃药，能不能用那 omega 3来控制那个胆固醇，也可以帮助乳癌的复发呢？
你现在听得见我吗？
对，可以，我现在可以听得见。您有听到这位女士发问的问题吗？
我听见了。那么她的问题问得很好，她的意思是说，那么如果说用这个 omega 3 实际上就是鱼油，对不对？那控制胆固醇，那是不是也能够降低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的几率？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在我的网站上哈，就是说有这个叫食物和 nutrition food and nutrition 上面呢，我也写的关于这个 omega 3的这个回答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你如果去看的话呢，有好多很具体的这个 information 的呢。那个 omega 3啊，确实是挺好的，因为它这种鱼油呢，它是实际上是含有不饱和的那种脂肪酸。那么脂肪酸它有饱和和不饱和的，那饱和的脂肪酸呢，基本上是来于那种肉，比如说牛肉、猪肉那种油上。那它的差别就是说，因为脂肪酸它这种它的分子是锁链状的，对不对？那的饱和的脂肪酸它有两个键、三个键，它就是脂肪它没办法扭曲，没办法变化，所以就非常硬。所以它如果说积累的很多的话呢，它就是不容易这样子，这个变化就一直堆积着呢。那种不饱和的脂肪酸呢，就相对的不一样。那么它因为它只有一个键，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明白，因为这是化学键的意思。那么因为只一个键，所以它脂肪酸很灵活，它可以各种各样的方向的弯曲来弯曲去，那这样呢就对细胞就很好，作用就很灵活，那它不会堆积在细胞里面，是吧？那么吃这个药呢，吃这个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药，是一个食物的那种 supplement。 那么已经有证明有证据说它可以降低这种心脏病什么的，最近又发现它可能还会降低乳腺癌。所以这个是最近几个月前有一个研究证明的。所以呢，你每天呢如果说口服 三克的那个 Omega 3哈，一天三克，实际上这是挺好的。
OK， 好，谢谢，谢谢潘医生。
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六一，星号六一，您的电话就会接听到我们现场。接下来我们接听最后四码0136的朋友，请发问。
Hello 啊，谢谢潘医生，我的问题是那个 Iron Pill。我吃 Iron Pill 吃了20多年，最近就是我问那个营养师，还有另外一个癌症的 oncologist 说，Iron Pill can cause cancer， 因为它 release radical， 这个是不是？还有就是说那个 calcium， 我有阵子吃了，就是按照医生所说的吃了 calcium pill。可是就发现那个乳房mammogram 的时候发现乳房有问题，就做了 biopsy， end up 是说 is a calcium deposit， 所以我去看那个中医生，中医生就说，哦，如果你身体不需要 calcium 的话，你多吃了你就可以 deposit 到你的身体的某一个地方，这样说法对不对？所以两个问题，一个是Iron pill 铁片，一个是 calcium pill。
哦，你讲是 iron 就是铁片，就是吃铁片。吃铁片哈，是因为你有贫血才吃的，你如果没贫血的话你不需要吃铁片，对不对？因为我们每天需要只需要一定量，是吧？那 有的人呢吃那种维生素里头，其实像这种 multiple vitamin 里头已经含有一小部分的这种铁片了，所以你如果没有贫血的话呢，不需要吃铁片，也是不需要吃，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太多，再好的东西吃太多可能都会有不好的的作用。那另外是钙片哦，
贫血的。
那如果贫血，那你需要吃，那当然要吃了，对不对？那这增加，这倒是没有证据说它会增加癌症的危险性的，这倒没有任何这样的证据的。另外是钙哈，你有什么问题你接着说吧。
对不起，所以说您说是那个 iron pill， so far 都还没有 study 出来，说可以 release radical 吗？
没有 iron， 我们平时吃的 iron pill 的量很少，它不会因为吃那么一点量会引起这个 radical， 因为我们身上哈制造红血球的时候就需要那个 iron， 没有 iron 的话呢，你没办法制造红血球，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只要有正常的这个 iron 的这个浓度哈，它不会说因为你吃这个 iron pill 然后引起这个癌症的，不会的。
OK。
另外呢，钙呢，我想你照那个X 光片哈，跟你这个吃这个钙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你吃所以才这样子，不吃也会，这个跟这个吃的多跟你这个吃没关系。那么他中医生有一点是对的，就是说你如果需要吃你就吃，不需要吃当然就不要吃了，对不对？你如果说每天这个需要多少钙量哦，那么你就吃多少，那吃太多当然也不好，就是因为有的人你如果吃很多钙的话呢，它钙的浓度太高了实际上也不好，对不对？钙浓度太高也会影响别的方面的，所以只要 一定的量，只要每天这个在那每天所需要的范围内都没有关系。
OK，
好，请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好，谢谢。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在线上的朋友，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号六一，星六一就可以接到我们现场。 OK， 我们接听下一位，最后四码8188的朋友请发问。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网页是潘医师讲的，他的网站是什么网站？因为我报名的太晚，所以我没有收到资料。
他的网站就是 KP Santa Clara Cancer Care .org， 听清楚了吗？
全部一个字吗？
对 ，Kaiser Potem，
全部一个字，没错。
对 ，KP Santa Clara Cancer Care .org，
谢谢。
OK， 你有什么问题吗？
哦，没有没有，谢谢。
OK， 谢谢您。OK， 任何问题请按星六一。接下来我们接听最后四码3419的朋友，请发问。
你好，潘医师你好，我刚刚想问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网站，是什么样子的？刚刚这位小姐已经讲了。
好，你现在有没有在计算机的前面？
没有，我现在在电话机前面。
没有，计算机在前面。哦，那你可以写下来嘛。
我我已经写了，我已经写了。要么请那位小姐再说一遍最好。
OK， 我再 repeat 一次 ，KP Santa Clara Cancer Care .org。
OK， 谢谢。
OK， 你要不要我再 spell 一次给你听？
好好好。
KP Santa Clara Cancer Care .org。KP Santa Clara Cancer Care.org。
好，谢谢谢谢。
OK， 谢谢您。我们接听下一位，最后四码是8188。
我刚刚问了那个 website， 我进了那个网页去，不晓得要看哪一个可以看到那个潘医生写的关于那个我写的东西。
哦，那你就到下面有一个叫做 Cancer Survivorship。
OK OK， 看到
了。那你
然后再去，就是
你把那个指标放在那，你就看出一堆东西亮出来，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叫做 reduce risk of recurrence。
哦，好，谢谢，看到。
嗯，
看到，谢谢。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实际上讲到这个 cholesterol drugs。
OK。
Food and Nutrition 这边有讲到这个 Omega 3， 对不对？
好，看到了。
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如果看这个网站，你看还有别的好多的东西值得看。你看，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每天烧菜做饭用 Cooking Oil， 对不对？那我们也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 Cooking Oil， 你如果用温度太高的话呢，会把油啊给烧，然后那油烧温度太高的话，它会变成致癌物质。可是我们喜欢用炸用炒哈、那有的比如说这个油如果说烧焦了什么，千万把那个油啊不要用了。油烧焦了以后都不好，对不对？
那潘医师，对不起，因为那我们喜欢炒啊炸的油，最好是用哪一种油比较好呢？
所以这上面你看这个整个有的，我的有温度，各种各样的温度在这，对不对？
这个是在哪里？在 cholesterol drugs and cancer 的 section 吗？我们还没有看到。
在 food and nutrition。
Nutrition。Okay, I need to go back, I guess. Okay, 好，我再找找看。Okay， 谢谢。
看见了没有？
我是在 okay。
Food and nutrition。
我现在在还是 under
你在那个 food and nutrition， 你只要点在上面，它旁边会出来第一个 cooking oil， 然后是 dietary fat， 还有 fiber omega 3。不知道。
我想我没有找到那个 food and nutrition。
Okay， 那没问题，您有任何问题，您在节目结束之后打电话到我们08-2638585。
另外。
8585。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问题？没别的问题，我现在就再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潘医师继续说。
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讲这个 soy products， 对不对？因为这个 soy products 就像吃豆咯 ，beans， 然后豆腐咯 ，soy milk， 对不对？是吧？吃豆浆，对不对？这我们中国人亚裔都很喜欢吃的食物，那么都也很有营养。那么过去很多年来呢，大家都有一种误解，觉得说吃这个豆制品呢、可能对乳腺癌不好，因为豆制品里头含有一个叫做 phytoestrogens， 就是说 植物里头的雌激素，那就是认为说植物里头的雌激素呢，因为它是雌激素，所以它会刺激乳腺癌，对不对？那实际上呢，在去年啊、年底哈，有一个研究，这个我发现呢，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这研究实际上是在上海做的，然后他在上海呢调查了9000个那个有乳腺癌的妇女，然后发现呢那些就是用这个豆制品的妇女呢，他们乳腺癌复发率呢比那些用很少很少豆制品的妇女的乳腺癌的复发率的几率要低30%。所以上这个调查呢发现呢用豆制品实际上呢没有坏处，反而有好处，反而可以降低乳腺癌复发的几率，对不对？所以我就这个，我天天都有人问我说能不能吃豆腐啊豆浆啊什么的，我得了乳腺癌还挺害怕的，你总是听人家讲这豆制品，
在这个豆制品里面它是包含有植物性的这个荷尔蒙，那对于乳腺癌的病患，它是因为荷尔蒙引起的，它也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不管是他这个研究发现哈，不管那个乳腺癌它是那个荷尔蒙就是激素阳性还是阴性的，他们的复发率都比那些用很少豆制品的妇女低，不管是激素受体是阳性还是阴性的都一样，有好处。
OK， 但是也不能吃太多是吗？
这个豆制品太多这很难讲什么叫太多，那就是一种食物嘛、那你只要适量就行了，吃任何食物吃太多也都不好，那我觉得也没有说什么是太多吧，对不对？
是不是包括豆干豆浆都可以，
那些都算
好，那潘医师你要再继续还是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你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您最后是码0839，0839朋友请发问。
哦，是啊，我听得见。我的问题，
请说。
我的问题，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说。
好的，我先生呢，在2008年1月因为肾胰头肿瘤切除了，一直到现在了，因为我们的食品调理呢，不知道怎么去调理它。你是不是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这个范围太广，那潘医生你好。
那现在呢他是这样子，他肺上面又发现一些点，那么现在呢正在化疗跟放疗之中，那么我们该注意哪一些方面？
那这个化疗和放疗哦，这很不容易哦。
对啊，同时进行。现在人他
很难针对一个人的情况进行评论，因为不知道，实际上你跟我讲了已经有更多的这个information， 但是还是不知道具体的病人，还是很难发表比较就是说比较仔细的那种评论。那么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有足够的营养。因为做放射疗法哦，做化疗也很不容易，经常呕心呕吐。吃不下东西。那吃不下东西累啊，呕心啊。就很不容易接受治疗下去，所以最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保证减少呕心呕吐，然后能够多吃多喝，保证身体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说忍耐力这我所能够给你提的这个评论。
好的，谢谢你。因为呢我刚才听到你的说呢要吃豆类东西，因为他以前呢从来不想吃豆类东西，从来不接触豆类东西，那么现在我们给他用什么红豆啊绿豆啊打烧好以后给他搞成豆浆给他吃，
挺好的
挺好的
豆制品有很多蛋白质 可以补充。
好的，谢谢。
那我们亚裔亚洲人也喜欢吃鱼，吃一些适当吃一些鱼也有很多营养，对不对？也很多蛋白质，也很
好。
好，
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如果在线上的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按星六一。OK， 现在潘医师在我们的线上说话没有人有问题，那可不可以请您继续？
好，那我就接着这样讲，就是说大家都问怎么每天食物要怎么调理，要怎么注意，因为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总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得了癌症以后，为了减少它的复发率的复发的危险性，那我们每天要怎么注意？这都是每天我们很常见的问题，对不对？那我在想，讲到这，我就想就说提几个建议。那么这些建议呢，不见得都是说有研究的东西证明的那么我的建议是说，比如说每天的食物呢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少吃一点红肉就少吃一点。这些红肉包括比如说牛肉、猪肉、羊肉，那些红肉都算。那特别是猪肉，比如说有的人很喜欢吃 burger， 每天吃 burger 这样不好，因为呢发现这个吃很多红肉的人呢，他那个结肠癌的那种危险性就是比不吃的人要高了24%左右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尽量少吃的东西呢，就是那种叫做 processed meat， 比如说那种肉都是经过加工过的那种。那比如说像那个 hot dog， 对吧？ hot dog， 热狗，对不对？对不对？
是热狗。
热狗尽量少吃一点，因为那些东西都是经过加工过的也不好这些东西可能对一些癌症的发病率呢多不好，对吧？
请问吃那些
canned
food 好吗？
canned food 实际上都不好，尽量避免。
那
偶尔吃一点呢也没有关系，就是说你如果老吃太多也不好。 canned food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大部分的 canned food 它含有那个盐太多，盐太多，但是它方便。那如果盐多的话呢，味道好，所以有的人喜欢吃咸呢，所以那个 canned food 吃起来味道好，但是里头含盐太多，含盐太多的东西对身体都不好。一个是你吃盐太多了，高血压就上去了，血压就增加了，对心脏、脑都不好，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在做化疗的时候，很多化疗药会引起拉肚子。那么拉肚子的人呢，他经常因为拉了肚子，所以觉得口渴，是吧？那么口渴呢，实际上需要是什么？需要的是水，盐水了什么的。可是呢，有些人就喜欢吃这个 canned food， 那里头很咸，对不对？然后呢，吃这些含盐很高的这些 canned food 就是说是罐头食物有时候避重拉肚子不好，反而会拉得更厉害所以呢，就是化疗的时候还是尽量避免吃这些罐头食物，对不对？所以这是回答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现在。
至于吃海鲜，比如说虾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这些都没有问题。另外，对，这就是我刚才要接着说的，就是说每个礼拜尽量吃2到3餐的这个海的食物，鱼咯、虾咯那些叫做贝壳类的食物咯，都挺好的每个礼拜起码吃2-3次。那我在想，对牙医来讲，每个礼拜吃2-3次都不太一个问题。亚裔都比较喜欢海味，对不对？海的东西那么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少吃一点红肉，少吃那个加工过的肉， 两三一个礼拜吃，起码吃两三顿鱼，海里头的食物，吃好多好多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啊，新鲜的蔬菜多吃。那么水果呢，有这个啊，吃新鲜的水果。那么很多人就问，新鲜的水果吃很多很多有没有啊坏处？新鲜的水果吃太多了，它含糖太多了。对不对？吃一些当然挺好的，里头有很多维生素，是吧？但如果吃很多，然后还有的人喜欢喝那个果汁，是吗？果汁里头含糖特别多，因为我们的糖实际上都是从这个果汁来的，对不对？果糖，
嗯
哼，啊，那如果糖吃太多的话，对糖尿病不好，对很多方面都不好，对不对？
是。
嗯。
OK， 好，那我们。这边有在线上有朋友有问题，那在线上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按星号六一就可以接到我们现场。这位是最后字码0170的朋友，请发问。
苏医师你好。
你好，
听到我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亚洲，香港大陆。他们有，都有癌症的话，都比较倾向就是用中西医结合。
嗯。
那你对这个中医这方面的调理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在中国香港，可能台湾也有，因为中医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面。在美国就是比较少，因为这个都重视于西医，对吧？那重视西医，一个是因为它这的医疗的原则都是叫做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对不对？我们中文翻译成循证医学，也就是说你告诉一个病人吃什么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科学或者医学根据，对不对？那么中医呢，它不是这个研究出来的医学，对吧？它很多中医都是说祖传的，几百年几千年，你开一个处方，有好多种药混在一起煮，你根本也没研究过了。那所以在西方它就很难。那西方现在也在弄好多这个研究，可是呢，这个还是很难在这个地方。那中西医怎么结合，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因为做西医的人呢，他比如说总是叫你要小心，那么做中医的人呢，他大部分不太知道说你西医做这些化疗咯，这些对身体的影响。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病人在化疗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他们尽量避免吃一些中药，一些 supplement， 就是说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因为有一些东西，有一些那种草药啊、中药啊什么的，它含有一些物质会引起很多副作用。有些人会引起出血，有些人会发高烧，有些会影响到肝功能的问题，这样会有会影响肝功能衰竭，对不对？比如说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有的人喜欢吃叫 grapefruit， 在中文叫做什么？我忘了，
叫做葡萄柚。
哦，对对，那是很好吃的东西，对不对？很好吃的水果。但是有的人喜欢吃特别多，可是吃特别多的话呢，这里头含有物质可以影响肝功能，那会有时候在化疗的时候，一些化疗药需要肝功能代谢，那么那些药可能没办法代谢掉呢，就会在血循环浓度很高，会引起很多这个化疗的副作用，对吧？这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例子。究竟怎么样的中西医结合，这个我自己也没有很多经验，比如说怎么用针灸咯，中药咯什么的，我真的没办法跟你讲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好的这个 我还真的没有很好的东西呢可以供您参考的。
啊，理解理解。哦，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刚做完这个radiotherapy， 有朋友说我应该多吃一些维他命 E、C 跟A， 就可以比较舒服一点，快一点恢复。这个有理论可以支持吗？
吃适当的量是没问题的，就是吃太多，比如说吃维生素 A， 吃太多也不好。吃维生素 C 适当一般都没有问题，就是你如果吃太多的话，维生素 C 有时候会刺激胃。那维生素 C 呢，它很酸性，对吧？
嗯。
那我觉得说每天呢吃一颗叫做 multiple vitamin 就可以了。
哦，那我现在已经在吃这个 multiple vitamin。
那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
OK OK。那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要做一些绿豆汤，也可以帮助降低这个 radiation 的 side effect， 这个有没有根据呢？
这种根据是很难有根据的，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坏处的。一些绿豆汤有什么坏处，对不对？
啊，
好吃，又可以给你增加一些水分、蛋白质，没坏处。
OK， 好，谢谢谢谢
谢谢
朱医师。
那潘医师，您的网站上面有提到，就是对于乳癌的病患，他们吃一些 aspirin 是不是有一些帮助呢？
哦，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呢，妇女啊，比如说吃 aspirin， 比如说一个礼拜吃上三四次的，那他们的乳腺癌的危险性就下降了，复发率也低了。然后这些研究都是叫做回瞻性的研究，就是回过头再去研究过去的这个那个资料发现的。那么因为阿司匹林哦，虽然说是一个很旧的药，一百多年的药，那么是很安全的药，那你到处都可以买到。但是呢，你如果告诉每个人都去吃这个药，每天都吃，那也会有很多副作用产生的。因为阿司匹林会引起出血，对不对？那有些人胃本身就不好，天天吃阿司匹林，他就会产生胃出血，是吧？那有些人肾脏不好，吃阿司匹林呢，会引起肾脏的问题，是吧？所以呢，虽然说有这个好处，比如说你头痛、牙痛，需要吃一个阿司匹林，你就吃，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呢，我们没办法告诉每个病人都说你就吃阿司匹林来降低乳腺癌的几率。我们不能这么讲，因为这个副作用还是很危险的。那这同样的，这个也是，就是说在结肠癌方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资料，哎，吃这阿司匹林确实可以降低这个结肠癌，可是呢，我们没办法告诉每个人都就跑去买然后来吃，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OK， 那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最后四码8188，请您发问。
嗯，我想请问一下，因为现在那个食物的污染，还有农药的问题，那您会建议如果是癌友的话，就应该吃那个 organic 的吗？
这我在网站也有提到过，那么就是说确实是哈，因为这食物这几十年来就有点，就大家就担心这个污染，因为有很多农药啊、化学物质啊吃上去，那不是不是会影响这个身体的健康，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那些鸡肉啊、猪肉啊，都是靠什么激素养大的，是不是影响身体健康？这都有可能，但是问题就是说 organic food 啊，这几年很时髦、很时兴，那么确实能不能降低这个癌症的危险性呢？也没有任何证据啊，因为要这样证据也要需要很多年，像这样的研究要做一个很好的研究是很难的。
嗯哼，
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说 少一些吃一些食物，少一些化学的污染，新鲜的植物，新鲜的蔬菜、水果，总是好的。
嗯，那我下一个问题是说，化疗会造成那个肝功能的损伤，那在化疗期间怎么样去保护这个肝的功能？
有些药对肝功能会有影响，有些药没有。
嗯，
最重要就是说要小心，不要同时吃别的药，也会影响肝功能的。
嗯哼，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要定时查肝功能。就是说 make sure 这个肝功能确实是在适当的范围内。有些稍微高一点，那个问题都不大，有些化疗药，但是你如果说肝功能确实很不好了，有时候你就赶快把化疗给停下来，对不对？
可是肝功能如果已经损伤的话，停化疗药它的帮助肝的机能会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 level 吗？还是说已经损伤就损伤？因为我知道肝功能肝细胞它只要一点点它也可以正常 function， 但是我就是很担心，就是说损伤就损伤了，然后就有不能恢复。
大部分都是能够恢复的，你停了以后呢它都能恢复，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很少很少因为化疗药，但有过。你一般来讲呢，如果说损伤都是因为肝脏本身就有问题了，
嗯，
然后化疗药这样子就更加重了。如果是有些化疗药，比如说像 Taxol 泰素、Taxol、Taxotere、Doxorubicin 这些对肝脏都有不好的毒性，那么在这个化疗之前呢，我们这些都要查的，对吧？你一定要查肝功能要正常，
嗯，
那make sure 没有肝的问题，对不对？
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常常提到乳腺癌，请问这个跟乳癌是不是就指同一个东西？就是说您提了很多东西会对乳腺癌有好处，那是不是就是得乳癌的朋友也可以？我不太知道乳腺癌跟乳癌之间有区分吗？还是一样的？
实际上是一样的。
哎，好，谢谢。
嗯。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最后四码1259朋友请发问。
你好，潘医师哦，我是我是呢卵巢癌的，我已经有了卵巢两年了，但是一直都是在做化疗，现在还在做，已经换了很多种药，是不是又换另外一个医生看呢？还是所有的医生都是这样用药的？
哇，这个问题会很难回答。
我想这个问题，
个人的背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对，这位小姐，请您去问您的专科医师好不好？因为潘医师不了解您的病情，也不能在这边有任何给你的任何的意见。那你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那我想问，是不是就是说，我的医生说，他说，我没得停止，就是一直这样子做下去。那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那是不是就是说他用，就是说用这些药，就是延长我的寿命，还是怎么样？他说我可以这样子。理解。
我这个电话声音好像不是很清晰，我并没有听很清楚。
可不可以请您再重复一次您的问题？
是说我的医生说我那个化疗，他说没得停止，就是一直做下去。那我想问，是不是他现在用那个药？是在延长我的寿命，还是怎么样？因为一直做下去都是没有效果，他那个乳腺呢都是不好啊。
那这卵巢癌确实是一个是什么治疗？一般来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延长寿命，一个是能够帮助这个叫做 quality of life， 对吧？就是生活质量 提高，那么、
嗯、
所以呢有时候化疗一直做的话呢，那化疗的副作用很大，生活的很辛苦也是一个问题，那么就跟你自己的医师讨论一下，说能不能让我停一下然后再来，再停一下再来，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办法，因为 你要让病人有时间休息然后再开始化疗，但这都是因人而异啊，有的人可以这样，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子，我很难给你具体回答、
哦、
哎，但这个确实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0353朋友请您发问。
嗨、hey, 晚上好啊、是这样子，我这个电话为我妹妹打进来，她得了乳腺癌，完之后呢已经有两年期间，因为我妈妈也曾经得过乳腺癌，那现在就是说在她最近一次的就是身体检查当中发现她从肌瘤，那我是想说她医生有建议说她要不要把卵巢也切除，为了他第二次的乳腺癌的发生，嗯，我想请教一下，嗯，医师，就是说有这种必要，他必须要先切除卵癌来防止他第二次乳腺癌的这种复发吗？他是有就是坚持要吃5年的汤莫西芬，然后不过有造成他一些严重的失眠这样子，然后我想请教你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你。
哦，那他就乳腺癌，那可能是就是激素受体是阳性的，那么他还有一个卵巢，对吧？
对，
他
的 ER 是，我相信他的 ER 的 HER2 他是阴 HER2 他是阴性，然后 ER 他是阳性，然后因为他才35岁他就得了乳腺癌，所以说我妈妈有乳腺癌的背景2次，所以说那这次就是在前2个星期他发现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所以说不知道他的医生是建议说可能连他卵巢可能都要切除，避免就是第二次复发乳腺癌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还家里都还没再做这种决定，所以说很幸运我们听到这个讲座的题目，所以我就一直在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
这个很重要一点是因为你家庭背景对吧，跟妈妈还有女儿35岁就得了乳腺癌了，所以呢这就你就可以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是遗传性的原因引起的乳腺癌，那你有5%-10%的乳腺癌实际上是因为遗传的，叫做 hereditary 这个
yes,、
breast cancer syndrome，那你知道有两个基因，一个叫 BRCA1， 一个叫 BRCA2， 对不对
？OK，Yes， 嗯哼。
也有一些别的基因也会引起，但如果是因为这个乳腺癌的话呢，那基本上是考虑到这两个基因。那么
是不是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
请继续。
第一件事情要实际上是应该说去看那个一个 genetic counselor。
Genetic，OK， 嗯哼。
counselor。因为像这样的危险性可能比较大，那么问题是说要不要这个查一下那个基因，对不对？那基因如果阳性了，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很要有很多问题要考虑的。阴性的话呢，并不表明说这个它的危险性就是说乳腺癌复发的危险性就低了，因为有些那个。别的基因什么的可能现在我们还不了解还查不到，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说因为他35岁对吧，还有您
对
那么把卵巢都给切除掉能不能降低他的乳腺癌，那这个呢如果一个病人有这个基因哦，就是 BRCA1 BRCA2 mutation 哈，这个确实这个证据的、
okay.
就是说你拿掉卵巢了也可以降低这个乳腺癌50%，那么这是第一呢、
okay.
还没有得到得乳腺癌的人来讲的，得了乳腺癌以后呢拿掉卵巢就是不一样的情形了，那么另外、oh. 接着分析下去呢就是说治疗乳腺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激素疗法，比如说吃 tamoxifen 对不对，
对，
那么吃 tamoxifen 呢，对于绝经期的妇女呢， 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可以降乳腺癌复发率40%左右，
是的，
对吧？不管有
它也是造、
啊、
对，但是它也造成了它的这个骨质疏松，现在已经有家常态在这方面吃一些骨质疏松的药，还造成它很严重的这种失眠，所以不过 对现在就是两年的复查发现它有这个卵巢方面的毛病，那就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也准备让他做基因这方面检查，就是如果说在面临第二次的这种乳腺癌，那他可能还是要再做化疗、手术、放疗这样的一个系列，所以我们是想说，不要最好不要第二次再来一次乳腺癌，所以如果能够把卵巢切除，能够降低50%，我觉得还是可以试的，你觉得呢？
可是我刚才说了，这个、
okay.
这个 data 是用在那些还没有得，
还没有哦、OK
那么现在所以你要听到我第二步在分析，就讲他已经有乳腺癌了、
okay.
那么有乳腺癌了，你把卵巢给切掉呢，实际上就等于是一种治疗，对吧？那么这有很好的 data、
嗯、
就是说有几个，一个吃 Tamoxifen 他只是把那些分泌不管从卵巢还是别的地方分泌的激素都给阻断掉，来拿降低复发性、
嗯、
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呢是什么呢？你可以吃 Tamoxifen， 然后同时可以把那个卵巢给抑制下来。那么抑制卵巢有几个办法、
嗯、
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手术把它给拿掉。那另外一个是不要手术，用叫 chemical suppression。 那 chemical suppression 呢有两种药，一个叫做 Zolodex，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另外一个叫
Lupron。 Can you spell it for me? I mean、
嗯、
可不可以拼一下？ 可不可以拼一下
Zolodex 叫 Zoladex。
Thank you, OK。
那么这个药呢实际上就是你打了以后就把那个卵巢的功能给抑制住了，那么就是说你打了以后、
okay.
不打的时候它卵巢的功能就回来了、
OK
对，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mm-hmm.
要去看 genetic counseling， 因为如果有间的话呢、
okay.
mutation 哈，那么你把卵巢拿掉就有另外一种意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有这个 gene mutation 的那些人呢，他卵巢癌的几率也很高，对不对？
对，是这样子。所以
那你如果说卵巢癌的几率很高的话，那你把它给手术拿掉，那不光是治疗
乳腺，
同时也防止这个
卵巢，对。
对不对？啊。
对。
那你卵巢拿掉了以后，你还可以接着吃 Tamoxifen， 但是呢，有的人可以不吃 Tamoxifen。也是可以的，另外也有别的药可以吃，比如说 Arimidex、Femora、Enormosin 那些也都可以考虑，就是说每一个药都有不一样的副作用、
okay.
那有的人呢对一些药的敏感程度很高，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是
对吧？
是非常好、谢谢你医生，非常好， Thank you。
OK，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要在这里结束了，非常谢谢您非常踊跃的提问题，那我们必须时间停在这里，我们要预告下一次9月20号同样是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我们的电话讲座的主题是卵巢癌的治疗新知与CA 这个 index number 就 CA-125 的检查，卵巢癌的治疗新知与 CA-125 的检查。我们请到的是史丹佛大学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妇科肿瘤的研究员，他是名字叫杨莹杨医师，来为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讲解，那欢迎您到时候打电话进来，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408-263-8585我们的义工报名。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潘医师您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讲解，还有你的 website， 大家都受益无穷。那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声晚安，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也谢谢潘医师，谢谢，晚安。
好，谢谢大家，拜拜。
再见。